特殊补品。毛泽东嗜吃红烧肉的习惯伴随他一生。毛泽东在家乡韶山湘乡东山学校读私塾和小学时，只有坨子肉。该菜做法是将带皮猪肉煮七分熟，放几颗豆豉，加辣椒或萝卜干丝炒成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，当地人以此菜招待客人。毛泽东爱上红烧肉是1914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，每周打一次牙祭。据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周世钊的回忆，每逢星期六，毛泽东都要拎回四斤左右带皮的五花肉，烹饪并无研究，甚至一窍不通，只是用湘潭酱油加冰糖、料酒、茴香、蔓果味陈一盆，八人一桌，吃得锅朝天，碗朝地。1929年春节，红四军转战到瑞金，买了几头猪杀了过年，每个干部战士都分到一碗。当时红军中官兵一致，有的士兵一看自己的碗里竟是肥肉，马上向司务长提出意见，说分配不公。司务长解释说，干部白天一起行军打仗，晚上要工作，让他们吃点瘦肉补脑子。刚好在此时毛泽东来了，他把瘦肉倒到锅里，盛了一碗肥肉，笑着说，同志们，肥肉才补脑子。1948年在沙家店战役中，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，捷报传来歼敌36师俘敌6000余人，毛泽东松了一口气，感到脑子疲倦，命令卫士长李银桥拿一碗红烧肉来，并说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，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。卫士端来一碗红烧肉，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，两眼一眯，啊，真香啊。他拿起筷子三两下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。他放下碗，发现卫士们目瞪口呆立在旁边看着自己，忽然变得像孩子一样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有点馋，打胜仗了，我的要求不过分吧。在场的人眼圈一下子红了，俘敌6000余人，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。一个卫士用力摇头说，不高，主席要求的太少了，太低了。而毛泽东却说，不低了，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红烧肉，只能杀马吃马肉呢。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，熬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，卫士们担心他身体垮了，商量要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伙食。毛泽东却对李银桥说，不要乱忙，你们弄了我也顾不了吃，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补补脑子，我肯定打胜仗。红烧肉当真有补脑作用吗？答案几乎是肯定的。人体细胞中 60% 是蛋白质， 30% 是脂肪，而脑部细胞中却是脂肪多达 60-65%。 换句话说，脑浆是非常油的，构成脑的脂肪大部分存在于神经纤维的外部，细胞和细胞间的资讯传达就是靠神经纤维来完成的。就像电话线一样， 若电话线品质不好，资讯传递就会发生困难，活动就会迟滞。同样，存在于神经纤维的脂肪如果不好，就妨碍神经的传达和记忆等智慧活动。香港生物化学博士王仁哲曾指出，要培养头脑好的孩子，良质的脂肪是不可缺少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高效率的思维活动需要高质量的脂肪，而高质量的脂肪来源无疑是动物的肉，最好是肥瘦兼有的肉，尤其动物脂肪中尚含微量的直接健脑物质脑磷脂。日本大分大学范野杰夫教授曾明确指出，只吃动物瘦肉部分，从健脑角度看并不适宜，要经常摄取一些动物脂肪。动物脂肪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，它是构成脑细胞的必需物质，因此所谓的健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以脂肪值为中心的营养法。此外，从传统医学角度来看，肉之精者补肝益血，肉之肥者润肌补温，所以对脑力工作者经常食用一些适合自己口味的肥瘦兼有的猪肉，不仅有补脑作用，而且有恢复体力、补充能量、快速解除疲劳的效果。解放战争时期条件好转，江青就开始限制毛泽东吃肥肉，经常说肥肉油腻多脂肪，吃肥肉是农民习惯等，劝毛泽东吃鸡、吃鱼、吃鸡蛋，使得毛泽东很厌烦。毛泽东写文章习惯是关起门来日夜不歇，有时十天半月才出来。有一天他又连续写了几天几夜，弄得疲惫不堪，即将结束时吩咐卫士长李银桥，馋了，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，要肥点，我要补补脑。李银桥到厨房安排时遇到了江青，他不允许李银桥去买肥肉。李争辩几句，江青一脸不高兴，生气地说，不要啰嗦，照我说的做，红烧肉不要弄，什么好东西啊，土包子改不了农民习庆。他吩咐厨师做了腊肉和鱼。吃饭时，毛泽东一看没有他想吃的红烧肉，发了脾气，责问李银桥。李银桥不敢说明真相，只是流泪。江青看见毛泽东发火，赶紧躲进屋里。毛泽东到厨房问清楚，是江青的主意，拍着桌子说，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就是要吃肥肉，今后我吃饭不要他管，我吃我的，他吃他的，就这么办。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餐，各吃各的菜。江青有时把他的菜端到毛泽东的餐桌上，毛泽东也绝不动一根筷子。这个规矩从西柏坡开始，直到晚年。建国后，毛泽东常以红烧肉招待外宾。秘鲁哲学家门德斯来华访问，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他，两位哲学家兴致勃勃谈到就餐时，毛泽东摇了一下放在茶几上的铃，要秘书准备饭菜，并说，请客吃饭，别管什么清规戒律吧。弦外之音，门德斯是不会理解的。原来保健医生为了毛泽东的健康长寿，怕毛泽东吃多了红烧肉，身体吸收过多油脂会发胖，曾就吃红烧肉一事与他约法三章。一、 以吃瘦肉为主，改变吃肥肉的老习惯。二，以调换口味为主，不能一次吃得过多。三，以捕捉营养为度，不是天天吃。汪东兴也经常提醒厨师严格把关，意思很明白，既要满足需要，又要从严掌握，控制适度，这就是所谓的清规戒律。饭菜上了桌，毛泽东夹一块红烧肉送到客人面前，微笑着说，你尝尝这红烧肉，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。门德斯尝了赞不绝口，这道菜油而不腻，香甜隽永，吃下肚去感到浑身舒服，妙极了。毛泽东遇到了吃肉之音，又转到当初话题上说，这是一道好菜，百吃不厌，有人却不赞成我吃，认为脂肪太多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不让我天天吃，只同意隔几天吃一回，解解馋。这是清规戒律，革命者对帝国主义都不怕，怕什么脂肪呢？吃下去，综合消化，转化为大便，排泄出去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怕什么呢？1961年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溥仪共进晚餐，席间上了一道灌焖肉，它是四川、湖南一带地方风味菜，是用猪肉做主料，辅以金华火腿、冬笋、虾米、香菇及若干调味料，盛入陶罐，烹制而成。毛泽东对此菜甚为称赞，欲做醇香可口，沉气古趣，经济实惠，还引出《左传》里的故事。毛泽东用“大根不治，知食不着”这句话论古及今。红烧肉是毛泽东的挚爱，厨师做红烧肉比较讲究，猪的大小、猪肉部位的选择都有一定的标准。其做法是，首先将鲜猪肉切成小块，放到锅里炒香，直到被煎出了油，再放上盐、味精、酱油、辣椒粉等佐料，烧出来的肉色香味俱佳，肥而不腻，鲜美爽口。毛泽东爱吃毛家红烧肉是众所周知的事，红烧肉问世约有百余年的历史，烧法既有百余种，硬的、软的、不软不硬的，味道有甜的、咸的，甚至连淡的、辣的、酸的也有。正宗的毛家红烧肉出自毛泽东故乡湘潭少山村，它是用五花囊肉，用冰糖、八角、桂皮先蒸再炸，后入锅放豆豉做料，经过多道程序烹调而成，肉色金黄，油亮，质地肥而不腻，香润可口。毛泽东吃红烧肉是非常节制的，一两周吃一次，或每个月吃一次。毛泽东吃红烧肉只是为了解馋，量也很少，块大量少，并不是天天吃。毛泽东吃东西是很随意的，没有什么特别要求。他有个说法，就是我想吃什么，就是我的身体里缺什么，吃下去能吸收，你们谁也不要限制我。有一段时间，毛泽东的保健人员说不要让他吃猪油，说那东西脂肪太高，胆固醇高，厨师给他改用别的植物油，毛泽东的嘴还真灵，他说你们的菜怎么做的，不香啊。厨师说，医生讲你不能吃猪油。 不待他说完，毛泽东就很不客气地说，谁叫改的，谁去吃。见毛泽东发火，保健医生也就不好坚持。事后为毛泽东安排的食用油就禁用一种混合油，三分猪油七分花生油合在一起，两者兼而有之。毛泽东一直吃这种混合油，事实证明猪油并没有影响他的健康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曾经一直流传着关于毛泽东带头拒绝吃肉的说法，这个说法的版本很多，其中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全言次写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，其中引述李银桥的回忆，毛泽东不但不吃肉，而且因为营养不良以至于身体部分浮肿，并且举例说毛泽东还卷起裤腿给大家看。那么事情的真相情况是不是这样呢？毛泽东的秘书之一林克回忆说，毛泽东不吃肉确有其事，而且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，政局其他同志都给予回应，可是这个不吃肉的举动当时就受到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人的反对，他们从毛泽东的身体角度出发不同意这样做。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吃肉的行动一共坚持了15天，最后毛泽东听从周恩来的安排，不吃猪肉而补充鱼和其他蛋白质。这件事的旁证除了周恩来、邓颖超、刘少奇以外，还有林克、杨尚昆、吴旭军、徐涛四人。后来毛泽东本人就此签字，目前签字的文件还保存在有关档案中。